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好再取回来。哈，对不起，我刚刚停了一下，每次都忘了这个按这个录音哈。上次有一次整堂课没有录。好，好。耶稣说他另外有羊哈，在十六节这边讲他另外有羊，这是什么意思？他这是泛指呢？一种泛称呢，还是一种具体的指称哈？它是具体的指称某一群人呢，还是泛泛的指所有的人哈？啊，然后呢，另外一个问题哈，耶稣会对那些属他的羊做些什么？这个另外有羊是何所指哈？有没有人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啊？外邦人。这个答案也对啊。还有没有？针对这个经文哈，首先针对这个经文是什么？他说这些另外的羊是在哪里？是在圈里还是圈外的？在圈外的。在他讲这句话的时候还没有得救的哈，还没有进到这个羊圈里头的哈，在外面啊，他有他的羊哈，所以是专指一群特定的人哈，专指一群特定的人啊。因为很显然的哈，是不是所有在圈外面的羊全部都是得救的？有没有？你如何理解？是所有在圈外面的人，他都所有的圈外面的羊，他全部都会救他们？显然不是嘛。所以即使我不管，先不看经文啊，经文你从这整本圣经都可以去看哈。但从我们观察到的现象，我们也知道，显然不是如此嘛，对不对？啊，显然不是如此哈。好，所以是专指一群特定的人哈，所以问题就是这群人到底指的是谁哈？指的是谁？当然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了。刚刚有人讲外邦人哈，这是一个解释哈，因为当时得救的大部分哈，以血缘的关系来讲，大部分都是犹太人，对不对？啊，主耶稣自己是犹太人，然后呢，他所拣选的使徒全部都是犹太人，对不对？全部都是犹太人，甚至包括保罗，对不对？哈，但是呢，从这个时候开始哈，从彼得开始，然后到保罗哈，这个福音要大量的临到外邦人哈，也不是说所有的外邦人都没有得救，旧约时代有没有外邦人得救的？旧约时代神的选民里面有没有外邦人？
有
啊，有人说没有，有人说有。
有，肯定有。
好，说没有的，你是为什么说没有？好。李杰跟我们回答，你说李杰说有
外邦人，就是路德、喇合，
这些都是外邦人，对，这是有名的。还有从律法来说哈，从律法来说，外邦人能不能敬拜神，能不能敬？可以啊，可以哈。即使在圣殿里都有什么？都有外院跟内院哈，外邦人也可以到，他们愿意接受、愿意敬拜耶和华的，他们也可以哈。只是外邦人是少数啊，这么说好是少数啊。那福音大量的临到外邦人是到新约时代才开始啊，新约时代才开始。所以呢，这个专指这一群特定的人，有人说是外邦人啊。啊，还有呢，更广泛一点，就是所有蒙拣选但是当时还没有信的啊，这是这个另外的羊哈。那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这个我另外有羊不是这个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主耶稣说他必须要领他们来哈，不是他们自己来找哈，必须要领他们来。然后呢，当主耶稣去找他们的时候哈，他们要听到他的声音， 他们要听到他的声音啊，不是在这个新约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用这个羊做比喻哈 啊说我的羊认识我也听我的声音，换句话说什么，不是我的羊哈、啊、他就不会听我的声音了、啊、听了我的声音他不会跟从这个牧羊人哈、啊、当时的羊圈哈、啊、当时羊圈很多的羊圈是很大的哈、啊、然后呢是很多群的羊哈、啊、到晚上要休息的时候就所有的羊都带到那里面去哈、啊、所以这一个羊圈里面可能有很多群的羊哈、啊、那有比如说有五群的羊哈、啊、那里面有五个牧羊人哈、啊、他把这些羊都带到这个圈里面去哈、啊、那等到早上把这个门打开了哈、啊、带他们出去吃草的时候啊每一个牧羊人就招呼了哈、啊、那所有的羊都认着他的声音哈、啊、其他的人的羊不会跟你走的哈、啊除非那个牧羊人很糟糕，我 anyway 反正呢，哪一个羊他的羊呢听他的声音哈、啊，认得他的声音，所以呢，啊就会跟着他走哈、啊，那就五群羊就分散出去了哈、啊，晚上再回来哈、啊，晚上再回来，所以呢，他说我的羊呢认得我哈、啊，要听我的声音，所以听到他的声音，然后他把他领他们来哈、啊，本来不在羊圈里面的哈、啊，他领他们来。啊、他要听到的声音，这就是呼召哈、啊，这就是呼召哈、啊。实际上，一个简单的应用哈、啊，这等一下这个应用的部分，我们这整个我们整个过程里面，我们都可以想哈、啊、哈、啊，这个应用的部分。今天比如说教会开一个布道会，现在教会比较少开布道会了哈 啊，但是大家最少知道布道会怎么回事，对不对？布道会请个讲员来啊，讲福音，然后呢？啊，布道会结束的时候，这个讲员就呼召，对不对？呼召所有的人哈、啊，在座，比如说台下有200个人哈、啊，这200人都听到同一篇道，对不对？都听到一篇道，那是不是到最后呼召的时候到台前来哈、啊？到台前来有多少人？有没有见过200个人全部都来的？我想大概不太可能。我不敢说一定不可能哈 啊我没有在这我没有听过哈、啊、那只有一部分人来哈、啊、所以呢这个就有所谓的外在的呼召跟内在的呼召哈 啊这个外在的呼召就是他讲的那篇道，对不对？外在的呼召是给所有的人，在座的所有的人都听到了啊，但是会回应的，会到台前来的是他受到内在的呼召哈、啊、这个内在的呼召就是这边讲的，他要听我的声音哈、啊没有被拣选的，没有被拣选，他就不会有这个内在的呼召哈，不会受到内在的感动啊，到台前来。当然，我们也要说哈，也不是所有真到台前来的都真正是被拣选的。有时候我们人的心是很复杂的哈。有时候你为了某其他的原因哈，不是真正为了回应这个福音哈，到台前来的，哎呦，也有哈，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哈。好，我们。这个思考问题哈、啊，给大家提一下哈、啊，我们大家一起来思考哈、啊，在这个整个课程里面，我们可以思考哈、啊。第一个思考问题是什么？基督是为谁而死的？这实际上我们这一课的关键哈、啊，关键的部分，基督到底是为谁而死的哈、啊？啊，是为所有的人死的呢，还是为被拣选的人死的？啊，好、啊，对于这个问题哈、啊，大多数自称基督徒人会如何回答？我们简单来说，这个所谓基督徒啊，对这个问题哈、啊，可能有不同的答案哈、啊，不同的答案啊，这就是我们这课要讲的哈、啊，他到底是为谁而死哈、啊？好，然后呢，第二个问题哈、啊，既然只有蒙拣选的人有得救哈、啊，这是我们上一课学到的，对不对哈、啊？那我们该不该传福音给所有的人？啊，这是更实际的问题啊，更实际的问题哈、啊，啊，如果你相信只有蒙拣选的人得救哈、啊，啊，那我们该不该传福音给所有的人？是不是？那我们要这些那个没有被拣选的，我们传福音给他，不是很浪费时间嘛？对不对哈、啊？你会不会这个问题？啊，尤其是如果你很忙的时候，这是很自然的应用的问题哈、啊。好，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一课的视频哈、啊，因为时间关系，今天我就不分两段了，我们整段啊，整个视频看完之后，我们再来讨论哈。好。
我们继续来探讨改革宗神学的核心教义。我们来看加尔文主义这五个颇具争议的要点。我们已经探讨过郁金香 Tulip 的 T 和 U 了，现在就剩下 Tulip 的 Lip， 对吧？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是 Tulip 的 L， 代表限定的代赎 Limited Atonement。 我认为加尔文主义五要点当中，这是最有争议的一点，它引发的混淆和震惊大概也是最多最大的。我们在时代论阵营中的朋友们有一个传统，他们习惯称自己为四要点加尔文主义者。通常各位听到的四要点加尔文主义，就是说他们认同 Tulip 五要点里面的四点，他们反对的是 L， 也就是限定的代赎。我说过限定的代赎引发了很多的混淆，为了要厘清这些混淆，我先来说明限定的代赎并不表示什么。它并不表示说耶稣基督代赎的价值或功劳是有限的。传统上我们会说基督的代赎之功是完全足够的，对吧？也就是说他的功劳价值足以遮盖所有人的罪，任何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都一定会完整的受惠于他所提供的代赎。我们也必须要明白，福音必须要传给所有的人。我们提到说福音是传给普天下之人的，这句话也有争议啊。因为一方面来说，福音是传给每一个有听到福音的人，没有分别。但另一方面来说呢，福音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无条件得到的。福音是赐给相信的人的，是赐给悔改之人的。基督的代赎很明显是赐给所有相信基督并因自己的罪而悔改的人。关于这一点，传统上的说法之一就是基督的代赎够所有人用，但只对部分的人产生作用，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实际得到基督在十字架上做成的救赎之功所带来的益处，也就是说不信的人是得不到的。不过到目前为止，这些区分只不过是将我们的神学和普救主义区隔开来而已。但是每一个非普救主义者，每一个不接受普救主义的基督徒都认同基督的代赎是够所有人用的，但只对部分的人产生作用。所以这句话里的够和产生作用之间的区别无法真正传达这个教义的重点。这个教义关系的问题主要是上帝差遣基督到这个世上来，并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么做的原始目的、计划或构想是什么呢？父是不是打算差遣他的儿子来死在十字架上，借此让所有人都有得救的机会？但同时也不保证说有任何人能够抓住这个机会。
这个说法其实是非常吸引人的，我们很容易接受的这就是传统的普救论，是说所有的人人类从古到今所有的人 everybody 都得救的。其实你在世上没有接受到，你将来死了之后还是到天堂去啊，这叫传统的普救论。那后来有一种普救论呢，是叫做假设性的普救论啊。假设性的普救论讲的就是这个，他说呢，这个 上帝的救恩哈，上帝救恩的这个范围是无限的，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哈，但是它的效果是有限。这跟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限定代赎论啊是不一样的。我们限定代赎论是刚好反过来，我们说上帝的刚刚阿西斯波说的哈，上帝的救恩哈足够让所有的人都得救，但是呢却只临到某个人身上哈。所以换句话说，跟这个假设的补救论刚好相反哈。假设补救论说它的范围是无限的，范围是无限的，每个人都有机会哈，那但是它效果有限。我们说刚好相反哈，这个效果是无限的，效果是无限的哈，啊，但是它的范围是有限的哈。那为什么？你看，回到我们刚刚的第一个思考的问题哈，第二个思考还有后面我们会继续想到哈。那道理，也回到我们几课以前讲到的哈，这降道理公不公平哈？上帝为什么这么做等等哈？好，我们再往下看哈。
换句话说，上帝是不是只差遣基督来赐给我们得救的可能而已？还是说，上帝在永恒中就做好了救赎的计划，并且他借着自己丰盛的恩典和永恒的拣选，计划了这样的代赎，以确保他的百姓能够得救？这就是重点，基督的代赎是不是一开始就只针对特定的人而计划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必须得修改 Tulip 这个口诀。我之前有改过其中的 T 和 U， 现在我也要来改这个 L。 我们比较不喜欢用限定的代赎这样的词，因为这会产生误解。我们倾向说特定的救赎或特定的代赎，意思是说父上帝是特别为了给蒙拣选的人提供拯救才计划了救赎之功。而基督的死虽然足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但他是为他的羊死的，这当中有特别且独一无二的意义。他是为父所赐给他的人而舍弃自己生命的。但是这样的神学观点经常遇到质疑。这个观点提到上帝永恒的旨意和他对于代赎的终极计划与目的，而人们常引用新约圣经的几段经文提出反驳。例如经文说耶稣为普天下人的罪而死，顺便说一下，有一本专门讨论这点的书，详细地处理了这些难题。所有关于这个教义的书中，我认为这本书是最棒的。它是由清教徒神学家约翰·欧文写的，书名是《基督为谁而死》。我们这边没有卖这本书，所以请别来电订购。但如果你还没读过约翰·欧文的《基督为谁而死》，我强烈建议你去读。这本书把上帝的恩典讲解得非常清楚，而且里面有丰富的解经内容，详细且充满智慧地处理了新约圣经中许多难解的经文。许多人反驳特定的救赎这个观念的时候，所经常引用的经文之一就在彼得后书里面第三章从第八节开始，经文说：亲爱的弟兄们，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有没有感受到这段经文对这个观念带来的压力呢？我们说上帝在永恒中定义只让蒙拣选的人 得到救赎，也就是特定的救赎。但这段经文似乎是说，上帝不愿任何一个人灭亡，而是愿每个人都得救。不同的神学家对这段经文有不同的解读。我有个朋友是另一个宗派的神学家，他提倡这样的观念，那就是上帝试着尽可能拯救多一点的人，为了要让全人类都能够得救。他已经尽了一切所能，他在基督里提供了代赎，并把这代赎所带来的益处赐给所有相信的人。但是说到底，基督的代赎究竟能不能够对人产生作用，仍然是取决于人的某种回应。也就是说，上帝并不会动用他至高的权柄，以任何方式去施加干涉来让人信靠耶稣基督。这种观点也是以这段经文为依据，也就是上帝不愿有一人灭亡。在处理这段难解的经文时，会遇到一些意义不明确的地方，这使得许多圣经学者和解经家百思不得其解啊！你随便去找十本有关彼得后书的注释书，很可能会看到十种不同的解读。这个问题真正牵涉到的，其实就是这段经文中两个不同用词的含义。第一个用词是愿，第二个用词是任何。先来看第一个吧，上帝不愿有一人灭亡。这边特别提到了上帝的意志。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当中，有两个希腊文单词都可以翻译成英文的愿意。不幸的是，这两个单词都有好几种不同的意思，所以在试着确认这里的愿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呢，光是透过希腊文词典来查阅这些用词含义是无法得到解答的，对吧？圣经大概用了6到7种不同的方式来讲上帝的旨意或意愿。为了节省时间，我就用几分钟来探讨圣经提到上帝旨意的时候最常见的三种方式。圣经提到上帝意志的第一个方式，就是我们所谓上帝预定的旨意，有些人称之为上帝至高且有效的旨意，也有人称之为上帝终极的旨意。我们说的这种旨意或意志，就是上帝凭着至高的主权成就他所选择要成就的事情时所行使的旨意。当上帝定下旨意让这个世界出现的时候，他的意志就让事情如此成就了。这样至高的预旨是必定会成就的，是无法不成就的，也不会被任何外力给阻止。所谓上帝至高的预定旨意，就是这个意思了。假设说这段经文所讲的就是上帝的这种旨意，那么上帝不愿有一人灭亡这句经文会变成什么意思呢？如果这个一人表示任何人，并且我们将经文解释为上帝预定没有任何一人会灭亡，那会导致什么结论呢？如果上帝凭至高主权预定没有任何人会灭亡，那么显然就绝对不会有任何人灭亡了。然后这段经文也会变成普救论的标准引证经文。然而在这段经文的争议当中，争议双方并不是排他论者与普救论者，双方反而都同意排他论，双方都认为并非所有的人都有得救。所以我们要来看愿这个字的另一种意思了。圣经提到 上帝旨意的时候，第二常见的含义就是我们所谓上帝命令的旨意。这个命令就是律法或诫命，上帝命令的旨意就是指上帝对人颁布的律法，十诫就是上帝这种旨意的一个例子了。当上帝颁布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之类的诫命时，就是在制定律法。我们若违背上帝命令的旨意，就不可能不受惩罚，但是我们确实有力量有能力去违背他的律法，也就是说上帝命令的旨意并不总是会成就，因为人们并不总是顺服他。现在我们试着把这个版本的含义给套用在这段经文上，上帝命令的旨意不愿有一人灭亡，也就是说他不允许不批准不同意人们灭亡。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没错，既然上帝命令所有人都要信靠基督，那么没有顺服这个命令的人很明显就是违背他命令的旨意了。所以我说这样的解读啊，也可能是正确的。有些有名的神学家确实认为这段经文中的愿就是这种含义了，但我个人认为呢，上帝不允许你灭亡这种说法蛮奇怪的，不太通顺呢、啊。而且我认为这跟上下文不合，对照上下文来看，这种说法显得更加格格不入。关于上帝的旨意，圣经讲到的第三种版本就是所谓上帝性情的旨意，这是关于上帝情感的其中一种拟人化表达方式。这讲的就是上帝喜悦什么，什么让上帝感到喜悦，什么让上帝感到悲伤之类的。举例子来说，有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上帝并不喜悦恶人灭亡，虽然把恶人送下地狱是他的旨意，但他并不会因此有什么快感。就像法庭上的法官可能为了维护公义而必须将犯了罪的儿子宣判终生监禁，虽然是为了维护公义，但却是眼中含泪，法官不会因此感到愉悦，只会因为公义得到伸张而快乐。所以这段经文是在表达上帝的性情，如同那段经文说上帝不喜悦恶人灭亡，上帝性情的旨意不愿意有一人灭亡，而是愿意人人都悔改。以上就是愿这个词三种可能的基本用法。对我而言，究竟哪一种最适合呢？要取决于第二个有争议的用词，那就是义人。如果彼得说的义人指的是世界上全部的人，那我认为这段经文就是在讲上帝性情的旨意了。但我不认为彼得这边讲的义人是指毫无特定范围的所有人，我们讲义人的时候都是有特定范围的。什么的义人？哪个群体中的义人？当然彼得并不是在说上帝不愿有多少数量的人灭亡，我们得补充说明，这句经文的义人是指任何一个人，但这所谓的任何一人除了指所有的人以外，是否可能有其他的意思呢？很明显确实还有其他的可能啊，它可能是指一个特定的群体，这个群体可以是全人类。这样的话呢， 这个人就是指全人类。如果我要说全人类的任何一个人，我会说一人，但也可能是另一群人，例如一群犹太人。这样一来，我说的一人就是任何一个犹太人了，也可以换成美国人或其他种人。这样所谓一人就是指某群体的任何一个人。我认为彼得在这边所讲的群体啊，其实就是他在书信中经常提到的群体，也就是蒙拣选的人。圣经当然很常提到选民，这些蒙拣选之民也算是一个特定的群体。
所以稍等一下哈，所以他这边讲的非常关键哈，要看上下文。啊，他刚刚讲的这两个方面啊，都是要看上下文来决定哈，到底这三个旨意里面，到底这边讲的这个旨意到底是哪一种旨意哈？然后这个一个人到底指的是全人类呢，还是特定的一群人哈？这要看上下文哈。那今天没有时间，我们没有时间来解经啊，鼓励大家去看。如果你这个课上完之后你还有疑问的话，你去看看彼得后书，整卷彼得后书你去看，你就会更加容易明白他说的哈，是没有错的哈。因为你彼得后书里面常常称这个受书的人是什么？弟兄啊。 OK， 会称为弟兄的是所有的人吗？显然不是哈。好，所以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哈，你去看哈，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讨论哈。如果是以前像以前有一堂课的时间呢，我可能就会多花点时间，我们来解经哈。今天没有办法哈。好，
所以问题就是，彼得是在讲全人类吗？还是指全体的门徒，包含彼得自己呢？或是指所有蒙拣选的人？我们都记得在约翰福音当中，耶稣提到说，父所赐给他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会灭亡，全都会信靠上帝。因此在选民这个群体当中的每一个人都会得救。不过彼得在这边并没有明讲说他所谓的一人究竟是指哪个群体中的任何一人，但也并非没有线索可寻。我们再仔细的看一次这节经文，第三章九节是这样说的：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宽容谁呢？乃是宽容你们。他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灭亡，却愿人人都悔改。从文法上来看，这里的一人是这个你们的先行词。我认为彼得这句话很明显是在说，上帝不愿我们有任何一人灭亡，而是愿我们都得救。
这个我们就是他，就是我刚所说的弟兄哈。他说弟兄们，所以这个你们宽容你们，就是宽容收到这封信的弟兄们哈，是蒙上帝所拣选的啊。好，
但是问题还没有解决完，对不对？我们接着要问说，这个你们是指谁？从这封书信的上下文来看，我认为这个你们并不是指全人类，这个你们是指信徒就是彼得写这封书信的对象，也就是耶稣基督的信徒。所以我不认为这段经文会推翻这个观点，上帝设计了代赎的计划，并且这个计划的目的在他的设计之下一定能够实现。 我不认为我们会想信靠一个无法确保我们得救的上帝。上帝差遣基督来死在十字架上之后，并不是就在一旁无助地盼望有人会接受基督的代赎。我们对上帝的观点并非如此，我们的观点是救赎计划，是上帝永恒的计划。这个计划的每一个部分都有完美的设计，也完美的被执行了。因此上帝救赎他百姓的旨意确实借着基督代赎的工作而完成了。
好，很快很快的看一下这个，好，我希望能至少留下20分钟哈，来讲下一课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讲义第二页的一个问题哈。出了饼里面的 L 的表示什么？很快，限定的代赎啊。那 RG Sport 习惯用哪个用词来取而代之？特定啊，啊，特定的代赎啊，啊。好啊，为什么说为什么把它改成特定呢？因为限定容易让人家误会什么？误会上帝的这个救恩呢？这个能力跟效果是有限的，效果是无限的。但是呢，他是给一些特定的一群人，这个特定人就是被拣选的哈。好，第四题，根据本单元的内容，限定的代数当名的限定有什么含义？首先回答这个限定不表示什么？不表示基督的代赎的功劳跟价值是有限的，啊，是完全充足的哈，啊。所以我这个你懂英文的人就，啊，简单的说，这个教义就是什么 ？Sufficient 是 sufficient for all， 是足够让所有的人得救，但是呢，只对一部分人有效哈，啊。Efficient for some 啊 ，efficient for some。好，那是上帝特别为了要拯救那些蒙拣选的人，啊，才计划的救赎之功，啊，就才对他们才有效用，啊啊，那我们看哈，啊，这个比如说今天这个牧师也讲到讲这个约翰福音嘛，啊，约翰福音17章第9节哈，啊，说什么？这个主耶稣在离世之前为我们祷告哈，啊，中间有一段他说我为他们祈求哈，啊，为上帝的羊哈，为上帝赐给他的啊，父神赐给他的啊，他说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哈，他们本是你的。所以基督为什么在离世之前，如果基督是要救所有的人的话，那他在离世之前呢，他特别说我不为他们祈求，那就很奇怪了，对不对？他为什么特别说我为他们祈求哈，不为世人祈求呢？因为世人不是所有人都蒙拣选的哈，基督是为了他的羊而死的哈，不是为，虽然他的死的功效可以临到，可以对所有人都有效，但是他是在上帝的计划里面就哈，就是这个救赎的计划就是为了这些蒙拣选的哈。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为什么说我们在万事以先怎么样，就在基督里面蒙了拣选，在我们在万事以前就在基督里面蒙了拣选哈，虽然那时候根本还没有我们哈，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的祖父祖母都还没有，对不对哈？没有任何，但是我们已经蒙拣选。那这些救赎的计划就是特别为我们临到的哈。好，第5题哈，论及可能的意义的时候，这个单元才提到了哪些不同层面的旨意哈？这个非常重要，大家还记得吗？第一个旨意是什么？是预定的。上帝的谕旨哈，这是至高而且有效的旨意哈，是终极的旨意哈，是不可能不成就的，这是最高的哈，最高的 level 哈，这是预定的旨意。然后呢，第二个是什么？命令的旨意哈，啊，预定的旨意是 decretive 哈，命令是 preceptive 哈，是上帝所颁布的律法、诫命等等等哈，是我们人能够违背。但是我们如果被约的话会怎么样？会受到上帝的惩罚、上帝的管教哈。但是我们人能不能违背谕旨？这个上帝的这个第一层的旨意、预定的旨意是人不能够违背的啊， out of the picture 啊。那命令的旨意是我们人能够违背的，我们人也一直都违背的哈，直到我们被救，我们没有 得救以前，我们也是从早到晚都在犯罪。然后我上次讲过，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心甘乐意的哈。我们都是心甘乐意的犯罪哈，心甘乐意的犯罪哈。好，第三个旨意是什么？是性情的旨意哈。哦，这个 will of disposition 哈，是上帝情感的其中一种拟人化的表达方式哈。啊，圣经里面讲到这个有关上帝的事情的时候，他必须要用，不是必须，上帝使用我们人的语言、人的观念来表述哈。啊，那有些比如说上帝说他的膀臂绝不缩短，上帝有没有膀臂？有人说上帝膀臂到底有多长啊？这个问题是根本不需要，不能问，也不能回答的问题，因为那个只是一种说法哈，一种说法啊。好，所以表达上帝的情感哈，表达上帝的情感一种性情的质疑哈。那这边啊，这边显然就提到这个彼得后书这个第三章八到九节里面提到上帝的旨意，就是上帝性情的旨意哈，上帝性情的旨意。好，所以呢，在上帝的性情的旨意，他并不喜悦恶人灭亡哈，恶人灭亡。虽然说恶人下地狱呢是他的旨意哈，是他的旨意哈，但他并不因此而感到愉悦哈，感到快乐哈。好，那最后一个。我们应该要如何理解这个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里面所说的义人呢？这义人是什么？是答案是什么？蒙拣选的人，蒙拣选的人啊。好，那思考题我们今天就不在这里讨论了哈。在这里讨论是要让大家帮助大家在课后的学习哈，课后的学习啊。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复习测验我们一起来回答一下哈，很快哈。第一题哈 ，Sproul 习惯用哪一种用词来取代限定的代数？答案：特定的代数哈。第二题呢，限定的代数教导说，耶稣提供的代数是充分的，并且是什么？充分的，而且是有效的啊。不单单是 sufficient， 而且是 efficient 哈，有效的。好，本单元谈到了上帝旨意的哪些层面呢？都是哈，第一哈，预定的旨意、命令的旨意、性情的旨意哈。好，彼得在彼得后书三章九节里面说，这个不愿有一人沉沦，这个一人指的是什么？蒙拣选的人哈 ，B 哈。在救赎的计划里面，上帝救赎了他所拣选的人，而且这群人是一个特定数量的人，对不对？正确哈，正确。好，限定的代数这个交易鼓励基督徒去跟哪一个类别的人传福音，这是我们刚开始的问的第二个问题哈。我们要跟哪一类的人传福音 ？C 哈，答案是 C 哈，答案是 C。为什么？我们既然知道这是限定，是特定的代数。但是为什么还是要跟所有的人传福音呢？因为上帝有没有把他的名单透露给我们？有没有？你有没有看到上帝的生命册？没有哈，上帝没有透露他的名单哈啊，所以我们要向每一个神带到我们面前来的人哈，我们都跟他们传，对不对？所有上帝带到我们面前来的，我们都跟他们传哈，我们都希望，不管是我们的亲人也好，我们的朋友也好哈。甚至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人啊，我们因为爱他们缘故，我们都跟他们传啊。我们在传的时候，我们都希望他们是蒙拣选的，虽然我们不知道到底谁有蒙拣选，谁没有蒙拣选啊。那我也是在整个课程里面，肖丁跟我都一直在强调啊，这个我们之所以要学习这些教义，明白的教义哈啊，不是为了别人的，是为了我们自己，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啊。当我们知道这上帝的救恩哈、啊、是这样子临到我们的时候哈 啊我们就可以怎么样？我们知道完全是上帝的功劳，也完全是上帝的工作，我们只要按我们的本分去传就好了，我们就不会在传福音的过程里，我们不会患得患失哈、啊、不会以我们的啊我们稍微好像传福音没有果效，我们就灰心丧志哈 啊 不会，因为知道那是上帝的工作哈，所以即使像保罗都说什么？保罗说我撒种了，把亚波罗浇灌了，怎么样？只有上帝让他生长啊！你就尽管去撒种，上帝给你的恩赐是撒种，或上帝给你的恩赐是浇灌，你就尽管去浇灌啊！知道最终归根结底，这全部在上帝的手上啊！你就努力去做啊！即使一个人是有得救的哈啊，你也不知道他在什么社会得救，对不对？在什么社会他会，很可能是你今天跟他传，他好像没有任何的反应哈，你心里说啊，这个人绝对不会得救的，这个人绝对下地狱，他对我反应这种反应哈，千万不要这么想啊！你可能这个忘了是谁说的啊，说我们到天上，我到天上去的时候哈，会有三个 surprise 啊，三个惊奇。第一个是什么？哎，这个人怎么来了？这个人我认为他绝对不可能，我怎么在这里看到他哈？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哎，那个我认为他一定会来的，怎么没有来啊？怎么不在这里？好，第三个最大的惊奇是什么？第三个惊奇是，哎，我居然在这里。要相信我们全然败坏了。好，
所以第六题是 C 还是 D 啊？
啊，第六题是 C 还是 E？ 第六题是 C， 第六题是 C 哈。我们要对任何人，
我们怎么认为可能会接受福音的人的？
啊？
第四题 B 来
的。第四题是 B，
第四题是 D，
第六题是 C。
我们怎么知道认为可能会接受福音的人啊？
对啊，所以这个就啊 ，How do you know？ 所以答案是 C 啊，答案不是
D 嘛 ？C，
没有，我答案是 C，C，、
哦、对了，
哈
哈哈哈哈，这我都懂啊。
我答案是，
对
啊，我下午大概应该要去上英，要上那个温阳的英文课。OK， 好，那我们现在就好进入下一课哈，进入下一课，把这个关掉。好，下课应该我们可以看一段视频哈，那有一段下次再来哈。第十一个是不可抗拒的恩典。啊，不可抗拒的恩典啊，实际上啊，有些书上你会看到是有效的恩召啊，跟这个是一样的哈、啊。有效的恩召就是不可抗拒的恩典啊。那、啊、上帝的恩召临到我们的时候是绝对有效的，是我们人没办法抵挡的哈、啊。好，这边也讲到说这个是一个强而有力的教义哈、啊，描述上帝的荣耀和大能，描述上帝的荣耀和大能啊，其实呢，这可以说是所有的整个 Tuller 都是要告诉我们上帝的荣耀跟上帝的大能啊，上帝的大能。好，但是有些基督徒会否认这个教义啊，并认为有能力去选择得救啊，其实是老问题，在每个方面都看到这个老问题哈、啊。在这个单元里面，他会阿西斯伯会使用这个教会历史、圣经和有帮助的例子来指出不抗拒恩典这个教义的真理和大能啊。好，这边的关键的概念哈、啊，关键的概念是这个第一个，上帝的恩典非常强大哈、啊。对不起，上帝的恩典非常强大，能够克服我们在本性上对这个恩典的抵抗啊。我们的本性都是抵抗的。我们本性都抵抗，但是上帝的恩典非常强哈、啊，非常强大，能够克服我们在本性上对这个恩典的成就。怎么做的呢？圣灵的工作哈、啊。好，第二个关键的概念是重生，在这个逻辑的顺序上来讲哈、啊，逻辑顺序上来讲是重生先于信心，不是信心先于重生哈 啊。只有这个。以神为中心的神学哈，会说是重生先于信心哈，这是我们这一课的关键的概念哈。啊，然后那个重生不单单是先于信心，而且重生是上帝单独做成的，我们人没有任何的功劳在里面哈。 为什么第一课讲说这个全然败坏是全然败坏是后面的后面这个 EULIP 的这个基础啊，你如果没办法接受这个全然败坏的观念的话哈，那在每一个部分都会出问题哈，包括重生是上帝单独做成的啊，你会想我们人还是有一点点还是有一点点意哈，其实就上课讲到这个阿西斯波在图上画那个图，他说这个一般的错误的观念认为我们人哈，这一块大饼哈，里面还有一点点一个小岛，还一点点我们有人啊，还是有一点点的义，有一点点的功劳，有一点这个本来的义在里面哈。我们靠着那个义，我们可以选择良善啊。那到那一刻还记得吗？到课结束的时候，他把那个那一点点涂掉了，告诉我们什么？没有，一点点都没有啊。你不要说0.1%，0.00001%都没有啊 ，nothing 啊 ，100% God 啊 ，100% God。好，好，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这个，好，以弗所书2:4-5，好，我们一起来读来。然而上帝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啊！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后面还会讲哈，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哈，但这不是出于自己哈，还是上帝所赐的哈。好，所以呢，这边的问题是说，这个两节经文里面呈现的救恩秩序哈，我们原本的处境是什么？就根据这个经文来看，我们原本的处境是什么？我们是死在过犯当中的哈，我们死在过犯当中，然后呢，上帝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是不是？好，产生什么样的结果？结果我们就是得救，我们就与基督怎么样一同活过来？啊，不单单活过来，而且我们靠着圣灵，我们什么继续不断的与跟基督同活哈，跟基督同活，对不对哈？好，然后呢，我们是根据什么而得救的？根据上帝的恩典，对不对？这边讲了什么？丰富的怜悯啊，还有他爱我们的大爱哈、啊，所以我们是本乎恩哈、啊，我们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但是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哈、啊。好，思考题啊，尤其是这个第二题哈、啊，第二题是我们要常常想的哈。啊，为什么堕落的人哈会想要靠自己？靠自己哈，0.1%，0.001%哈，要靠自己。为什么堕落的人会想要靠自己？好，这是值得思考的哈。好，我们来看第二段视频哈。
我们继续来探讨改革宗神学是什么。这次我们要接着看 TULIP 这个缩写，上帝花园中这朵美丽的郁金香已经快被我们修改的体无完肤了。我们把全然败坏换成彻底败坏，把 T 换成了 R， 又把无条件的拣选换成主权的拣选，然后又把限定的代赎换成特定的代赎，我们还要再修改一次啊。这次要改另外一个字，这个 I 代表的是不可抗拒的恩典，不可抗拒的恩典。我同样对这个缩写有点意见，我不是不相信不可抗拒的恩典这个正统的教义，而是这样的用词很容易让听到的人产生误解，所以我接下来会改成说有效的恩典。不幸的是，这朵美丽的郁金香在我更改之后啊， 已经跟原本的简称相距甚远了，之后可能还要再想着新的简称。不可抗拒的恩典同样也引起了许多争议，有非常多的人对它产生了误解。我记得我读神学院的时候啊，有专门教新约圣经的教授，他同时也是那所长老会神学院的校长。有天在课堂中，有学生举手问他说：“请问您相不相信拣选论？”这个问题啊，让教授显得有些生气。他强调说他不相信，因为他并不相信上帝会不顾一个人的反抗与挣扎，违背人的意愿，强行把不愿意进天国的人给拖进天国里，同时却又让一些迫切想进天国的人不得其门而入。这让我感到非常惊讶，因为这样的说辞不但是严重扭曲并抹黑了正统的改革宗神学，而且以他的身份来说，他应当知道这并非事实，毕竟他那么熟悉教会的信条与立场。我也想到，如果连他这种身居要职、经验丰富、还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会误解不可抗拒的恩典，那么肯定有难以估计的人也同样处在这种误解之中。所谓的不可抗拒，让人以为说人对于上帝的恩典是没有任何抗拒能力的。但是各位要知道，整个人类历史都一直在诉说人类如何持续顽固地抗拒上帝美好的恩典。所谓不可抗拒的恩典，并不是字面上的意思，并不是说这恩典是无法被抗拒的。我们有能力抗拒上帝的恩典，我们也确实这么做了，对吧？但这教义的意思是说，虽然我们在本性上都抗拒上帝的恩典，但上帝的恩典非常强大，因此能够克服我们的本性对他的抵抗。因此我比较习惯说有效的恩典，而不是不可抗拒的恩典。因为这个不可抗拒的恩典呢，一定能够有效达成上帝施恩的目的。我们在这个争议当中真正要探讨的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上帝的恩典或上帝的作为，以及我们对此的回应，也就是信心与重生之间的关系。其实在历史上，使改革宗神学有别于其他神学的，就是对于信心与重生之关联的探讨。正统的改革宗观念是这样的：重生先于信心。让我花点时间来说明一下这个用词的细微含义。我们说先于的时候，通常意思是说某个东西是在另外一个东西存在之前就存在了。也就是说，如果某个东西先于另一个东西，就表示它在时间顺序上是优先的。某个东西先存在，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另一个东西才接着出现。不过呢，当神学家在讲这些用词的时候，各位也知道，我们神学家老是喜欢讲一些容易让人混淆的东西。这边的用词所探讨的就是救恩的次序中所谓逻辑的现在性，逻辑的现在性。以救恩为例，我们认为称义是唯独因着信心，我们不会说因称义而有信心。我们知道人是因信而称义的，我们相信人在一拥有信心的那个当下， 上帝就在基督里称他们为义了，对吧？因此，信心与称义之间并没有时间间隔的存在，两者是同时发生的。但我们说称义是因着信心，而非信心是因着称义，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呀，称义这回事仰赖于一个先决条件，也就是说这个先决条件必须先达成，称义才会成真。我们说称义是基于信心，而非信心是基于称义。所以我们说重生先于信心，这意思是指这一个人在实行引致得救的信心之前，在信靠基督之前，在实行接受基督的意志之前，上帝必须先在他们里面为他们做一些事，如此一来他们才会相信基督。在我们的文化和宗教圈中，经常会听到有人说，一个人如果要做心脏的人，如果要重生，那么他所要做的就只是相信。只要你有信心，那么这信心所带来的结果就是你会成为一个心脏的人，你被重造，被重生了，你是个重生的人。你之所以重生，就是因为你相信了基督。之前我们有探讨过那个老旧的柏拉图争议，那种观点认为人类堕落后虽然受到原罪的影响，但心中仍保有一小块净土，没有被罪污染，因此堕落的人仍然有道德能力，可以正向的回应良善，或者选择基督之类的。堕落的人并没有死在过犯之中，圣经的说法只是为了夸饰而已，堕落的人只不过是生了一场大病罢了，他们因着堕落而衰弱，但是呢并没有到需要彻底翻新的程度，并不需要上帝在他们灵魂中做重生的工作，他们也能够凭自己信靠基督。这就是半柏拉修主义的观点，他们认为堕落的人心中仍然有能力选择信靠基督，只要上帝劝诱诱导他们，或者用其他方式吸引他们。约翰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当中告诉我们耶稣说的话，耶稣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许多基督徒对这段经文的解读就是说，这里所谓的吸引指的是上帝外在的吸引，劝服和循循善诱之类的。上帝就这样对非常多的人进行吸引的动作，有些人正向的回应这个吸引，也有些人拒绝这个吸引。总之，上帝就这样对每个人施以差不多的说服力道，然后说到底，就是那些有接受吸引的人得救了，而没有接受的人就灭亡了。有次我在中西部一间亚米念派的神学院里，针对这个主题和该校新约圣经学系的系主任进行了一场有趣的辩论。对方引用这节经文，然后我对他说，约翰在这边用的这个希腊文单词也经常出现在圣经中其他地方，特别是在使徒行传中提到保罗跟希拉被拉去监狱里。我说，使徒行传那边表达的意思并不是说狱卒跑进监牢里边，然后试着吸引诱导或说服保罗跟希拉进到监狱里。我说这个拉有更强烈的意思。接着我又提到基特尔的新约神学词典对这个希腊文单词所做的研究，该词典指出这个单词更适合的翻译是强迫。 这让意思完全改变了。你回头去读那段经文，耶稣说，若不是父强迫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这样的用词比吸引还更强而有力，吸引可能会被解读成诱导的意思，变成纯粹是外在的说服。我跟这位教授谈到这点的时候，对方的回答出乎我意料之外啊。他说，没错，但你知不知道这个希腊文单词也被用在一首希腊文诗词中，他引用了尤瑞皮里斯或是谁写的诗，我忘了。诗中有一个动词是在描述从井里取水的这个动作。这位教授得意地看着我说，史普罗教授，你不可能强迫水从井里出来吧，对吧？我说，对呀，当然不能。你说的对，我承认我并不知道这首希腊文诗有用到这个动词，但你究竟是如何把水从井里取上来的？你是站在井口边对着下边喊说，嘿，水呀，快上来吧。你是用循循善诱的方式来取水的吗？还是你用水桶装水再把水桶拉上来？我完全赞同这个井里取水的比喻，好吧，因为上帝就是这样对我们的。我们沉在水中，需要有外来的力量才能够把我们拉出来，我们无法靠自己。这就是我们在那场辩论中所谈到的。
好，我们今天先听到这里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讲义的第二页的第三题跟第四题哈。第五跟第六是下一段啊，我们下一次再说。好，所谓重生先于信心是什么意思？是说时间顺序上的重生先于信心呢，还是他特别强调什么？是逻辑的现在性哈，逻辑现在性哈，啊，整个所有的救恩的次序哈，啊，救恩的次序是我们在神学课里面常常会提到的，所有的救恩的次序哈。都必须要记得这一点哈，那都是逻辑上的顺序哈，啊，我整个救恩的次序，以时间来讲哈，都是同时发生的，同时发生的哈。有人用各种比喻哈，比如说一个铜板的两面，不能说这一面这个铜板是只有这一面，这一面也是铜板，但是呢，它这一面在这边，另外一面在那边哈，虽然是同一个铜板哈，所以呢，这个重生跟这个信心哈，这个先后哈是逻辑上哈，在逻辑上先于信心哈。那为什么这么说？支持我们的理由是什么？如果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看到的经文是什么？我们原来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一个死的人，他有没有办法有信心？没有哈，要先重生了之后才有重生之后才有信心哈，啊，就像主耶稣基督让拉撒路复活哈，这个主耶稣说拉撒路出来，那时候拉撒路已经先复活了，没有，如果他还没有复活的话哈，那他是不是听得到？他听不听得到主耶稣说的这句话？听不到，所以他已经先活了，才主耶稣说拉撒路出来哈，拉撒路出来。啊，一样的道理哈，是圣灵先在我们心里面动工了，我们被重生了之后，心里面才会产生信心哈。啊，这个信心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啊，就是经文后面的意思哈，是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但是呢，不管是这个恩典还是这个信心，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在逻辑上来讲，是重生先于信心哈。好，那。第四题很有意思啊，这个他如何使用这个辩论对手提出的例子，就是井里取水来响应对方，在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课题里面，他对手用讲了这么多哈，他引用这个例子，他这个对手主要在讲什么？主要是在讲说上帝在救赎里面，在救赎的这个工作里面，上帝吸引我们哈，好像有人从井里打水一样啊，啊，他用这个例子哈，那阿西斯波就这个什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说你讲的没有错啊，但是呢，问题是哪里？问题是打水的这个人啊，不 不是我们啊，打水这个人是上帝啊，上帝，我们是那个水。上帝放水桶下去，然后把我们的水拉上来，我们才会上来哈。在逻辑上，这个哲学上也常常有，你听到各种哲学的书籍里面有常常会讲到这些像例子哈。我们人有没有办法，一个人掉在井里头，有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抓着我们头发上来？一定是有外力哈。所以我们是蒙拯救的，我们没办法救自己啊。那我们就是反复的说，我们人之所以不愿意信，我们就是没办法submit哈，我们就是不愿意顺服啊。所以呢，我们总是认为我们最少我们还是有一点点功劳在里头嘛啊啊，就是这，所以这个整个课程基本上就要讲这一点哈，要讲这一点。然后呢，你们去看这个，尤其这一课后面也有这个 summary 哈，每一课的后面的补充材料都会强调哈，这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上帝荣耀。我们尤其是因为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的败坏，我们自己的无能哈，我们才能够更深的体会到上帝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上帝是何等的荣耀啊，上帝是何等的荣耀啊啊！所以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哈。我们要想哈，我们可能啊，那保罗比我们强多少？保罗既然都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那我们要说什么？我们说在罪魁当中我是一个最大的罪魁哈。我们要把自己看得多高啊，把自己看得多低啊。好，我们今天时间超过一点点，对不起哈。好，我们请这个下次再继续哈，下次从这个第二页的这个第五题哈开始。我们先看视频，然后先看下一段视频，然后从第五题开始。然后不是下礼拜哈，是这个下下礼拜哈，下下礼拜。好，我们请乔林长老为我们做个信息祷告。
好，我们来祷告。来，天父，感谢赞美你，再次感谢恩典，你是我们在这里能够敬拜你，我们也感谢你是我们时间，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真是要我们看到我们是何等的败坏，你却赐下那独生爱子，为我们完成了救赎大功，主啊，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也是祈求你来开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能够认识你的恩典何等的浩大，因为我们即将得的饮食，献上我们感谢你的洁净。祷告奉主耶稣名求。
阿门。好，谢谢。